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30号。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0万。美国两党多名重量级议员致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他全面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的12个政府机构日前联合出台了一项措施，严格审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中国官方机构最近发出通知，要求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对马匹进行严格检疫，防堵非洲马瘟。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中国星期四，也就是4月30日表示，强烈反对其所说的美国滥用出口控制措施。美国早些时候宣布新的出口控制法规，以避免中国军方得到先进的技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星期二宣布新的规定，限制某些敏感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的终端用户，以防止这些技术被中国武装部队使用。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称，美方此举是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歧视，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动用国家力量对美国境内合法经营的企业进行打压的错误做法，不要让以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对企业进行区别对待。4月30日星期四，在中国商务部举行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问，美国联通通信委员会4月24日表示，包括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在内的4家国有电信运营商的运营将会面临美国审查，这些国企需要向美方提供不应撤回他们在美国运营许可的理由。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回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方对美方有关声明表示严重关切，美方此举是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歧视，不仅影响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也将损害各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中国星期四表示无意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北京将竭尽所能让他在11月的选举中失败。路透社星期四从美国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的选举是美国的内部事务，北京希望美国不要把中国牵扯进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将竭尽所能让我失掉这次竞选。他接着说，他认为北京希望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拜登赢得选举，这样就可以缓解特朗普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采访中，特朗普对中国展示了强硬的姿态，称他正在考虑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上采取不同的选择，让北京承担后果。他说，我可以做很多事情。路透社统计，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在美国已经造成至少6万人死亡，使美国经济进入严重衰退，并使特朗普的竞选连任出现不利的变数。特朗普为此多次指责中国。路透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以不具名为条件，星期三说，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3月下旬通过电话达成的有关相互指责的非政府休战已经结束。两位领导人在那次谈话中承诺双方政府将竭尽全力合作控制疫情，但近几天华盛顿和北京的病毒起源的疫情控制问题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相互指责。 但特朗普和他的高级助手没有直接批评习近平，尽管他提升了批评中国的调门。特朗普反复称习近平是他的朋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另外一方面，香港今年将迎来一个没有内地旅客的五一黄金周。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内地至今仍然没有解除跨省跨境的旅游，而且香港规定的内地人抵港必须强制检疫14天等各项禁令一直到5月7日才能结束。今年五一假期的消费主要来自港人自己。香港支持民主的多个民间团体将于五一黄金假期共同举行黄金周支持黄店计划和齐节五一黄金周活动，集结港人的力量，称黄店经济。这项星期四启动在线的活动给传统的消费高峰带来了转折，至少有1500家商店以降价方式招揽顾客，组织者希望最终有2000家企业参与。一些公司的促销广告提醒消费者不忘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要求顾客一只手举起5个手指，另一只手抬起1个手指，这样他们就可以享受特价，比如9%的折扣。香港南华早报引用活动发言人的话报道，组织者希望将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跟黄金周联系起来，让五一成为中国大陆的近义词。这项活动是正在进行的名为黄色经济圈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的支持者主张在支持反送中抗议的商店花钱，而避开那些支持政府的商店。支持建制的商店和警察被认为是蓝色的。黄色经济圈运动的想法是去年夏天首次提出的，当时由现已撤回的引渡法案引发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为更广泛的反政府运动。组织者指出，许多黄色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希望为期4天的活动能帮助他们在疫情的剩余时间里生存下来。疫情对香港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损失。尽管网上的情绪日益高涨，但商业专家表示，这场运动对整个当地零售业的帮助有限。去年在5月1日到5月4日期间，有近100万中国内地游客涌入该市。中国大陆游客是最大的游客群体，占该市去年游客的80%。另一方面，最近几天，香港的快闪集会重新兴起，抗议者呼吁在星期五的劳动节假期进行更大规模的展示。中国中央政府今年年初任命了2名处理香港事务的主要官员，被认为是释放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北京希望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0万。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的病毒检测数量跟质量都领先全世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在4月28号突破了100万人，而在4月29号星期三，确诊人数现在是104万人，而死亡人数已经逼近6万人。特朗普总统在28号的时候在白宫表示，美国的病毒检测数量以及质量都是全世界最好的，超过了全世界加起来的总和。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呢，就在推特上推文强调说，今天美国的确诊病例之所以突破100万，是因为检测多。特朗普总统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达到100万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检测比其他的世界各国好得太多，其他国家在检测方面比我们落后非常多，所以他们的确诊人数才那么的少。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小型企业主的时候还说呢，冠状病毒的病例在美国将会降到零病例。不过针对特朗普总统零病例的说法呢，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契博士则是表示说，今天 新冠病毒不但不会消失不见，甚至呢可能会在美国一直存在下去。而许多的肉品处理厂因为这个员工呢爆发了群聚的新冠病毒感染，不得已而关闭了工厂，那么这也引发了接下来可能会造成肉品短缺的担忧。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晚上签署了行政命令，来要求确保肉类的供应无缺。那在行政命令是这样说的，这个行政命令名字叫做依据国防生产法因应新冠疫情造成的国家危机下的粮食供应链来源之行政命令，当中呢说，应本令赋予之权，农业部长应该采取适当的行动，确保肉类以及鸡类的处理商在符合美国疾病预防与管制中心还有职业安全以及健康署的指导方针之下继续运作，应本令赋予之权，在符合国防生产法101款 B 项的标准之下，农业部长可以指认额外的粮食供应链的来源。不过呢，我们知道对很多的美国的这个肉品加工厂，包括史密斯菲尔德、卡尔吉利尔、泰森等等美国大型的肉类处理厂呢，都已经因为厂中的员工爆发了新冠病毒的群聚感染而关闭了大约20间的美国境内的工厂。因为在那么多员工生病的情况之下呢，在厂内很难或者是也不可能保持所谓的社交距离来避免更多人进行感染。那路透社的报道呢，有些农场主还认为特朗普总统签的这个行政命令是做得太少也来得太晚了，因为很多的猪只已经被安乐死了。而猪品的这个肉品的包装工业的工会也说，这个行政命令可能会致工人的生命跟健康暴露于风险之下。此外呢，根据美国移民局还有美国农业部历年来的统计，肉品加工业当中的工人大概有1/4以上都是无证的移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两党多名重量级议员致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他全面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确保国务院在即将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反映出香港最近的事态发展。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多名美国国会两党重量级参众两院议员星期二共同敦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全面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们还表示，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还应列举美国为应对这种不断恶化的局势需采取的具体行动。共同签署这封信函的包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事务的共和党议员史密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以及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还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施和首席民主党人梅嫩德斯等重量级议员。议员们在信中说，尽管新冠疫情阻碍了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民主抗议，但是香港的局势在最近几个月里持续恶化。香港警方此前逮捕了大约15名香港民主派主要活动人士，其中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法律界立法会委员吴霭仪以及壹传媒创办人李志英等。信中接着说，香港的未来对美国和国际社会非常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北京为侵蚀香港自治所做的努力，将会破坏香港人民的自由和人权。香港作为美国伙伴所发挥的宝贵作用，以及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独特作用。议员们还表示，美国必须在应对北京对香港自治的威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特朗普总统去年11月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法案生效后，国务卿需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权，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包括继续被视为独立关税区等。议员们希望提交给国会的报告将包含对香港自治的全面、清晰和准确的评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的12个政府机构日前联合出台了一项措施，严格审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有分析称， 中国当局即将实施的有关办法表明，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从各个方面审查和控制互联网，限制外国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从而实现共产党的垄断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12个部门4月27号联合公布了旨在其强调的加强网络安全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中国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说，该办法的出台是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及早发现并避免采购产品和服务给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运行带来风险和危害，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所说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包括电信、广播电视、能源、金融、公路、水路运输、铁路、民航、邮政、水利、应急管理、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国防、科技、工业等行业领域。网信办负责人说，这些领域的重要网络和信息系统运营者在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时要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以免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扰或破坏，重要数据被窃取、泄露、毁损，以及因为政治、外交、贸易等因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2017年6月1号，中国正式开始实施针对监管网络安全的网络安全法。广州网络作家野渡说，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是实施网络安全法的细化措施。他说，在中国的舆论场中，互联网是最大的市场，所以从中国现在的体制来说，因此中国当局要把互联网的硬件、软件和内容都要控制起来，控制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在网络时代，网络安全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中国通信公司华为的设备和技术，由于其被认为与中共政府关系密切，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美国被禁止使用。同时，美国政府也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口高科技产品和技术。野渡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出台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也被认为是对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一个回应。在北京的中国新闻自由倡导者胡佳说，中共当局加大力度对网络安全进行审查，其根本目的是确保中共统治的安全。他说，不是国家安全，而是共产党的政治安全，他统治的安全。共产党统治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垄断的安全。胡佳认为，即将实施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必定会进一步限制外国的产品和服务。他说，谷歌10年前因拒不接受中国当局对其搜索引擎的审查而退出中国市场就是例证。他说，这个中国已经做了，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完成时了。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很多很多，在全世界来讲，中国的做法是最突出的，而且从规模上来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但是在一些高科技领域，中国仍然依赖或完全依赖国外进口。胡佳认为，中国对网络安全的严格审查是一把双刃剑，在保证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同时，可能会将中国急需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拒之门外，因而陷入两难的处境。他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要审查、要排挤、要警惕，另一方面中国还希望得到其求之不得的进口国外的高精尖的技术，而且拼命地喊要打破长期的西方世界的冷战思维对中国科技方面的封锁。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实施也引发了外界对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关注。尽管中国当局表示要尊重和严格保护企业的 知识产权，但是中国过去以市场准入为条件，要求外国企业分享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事例并非罕见。展望中国当局未来对互联网的监管和控制，广州网络作家野渡说，互联网问世几十年来，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严厉，未来只会更加严厉。如果中共当局未来不会严格控制互联网，才是令人意外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将于6月1号开始实施。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随后蔓延全国，祸害全世界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大力宣扬中共在其领袖习近平的领导下如何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如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专家们认为，这种宣传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共如何走出这种困境还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宣传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共如何走出这种困境还有待于观察。观察家们说，在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和必须绝对忠于和服从习近平的当今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每天必须大力宣传和赞颂习近平是他们的规定动作。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更是数次创造了当今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观，这就是它的头版是清一色的以习近平的名字为开头的标题，没有其他的新闻标题。因此，在观察家们看来，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在中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大力宣传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或奇怪。然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纷纷指出，习近平的这种权力运作近来显然出现了问题。用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的话说，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机会巩固了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权力，但共产党达到这一目标所利用的工具正在威胁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对中国当局宣扬的中国抗疫成就提出了公开的质疑。在中国传出的病毒疫情给全世界造成严重的祸害，祸害至今依然在发展之际，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和中国驻外使节赞美中国抗疫成就，嘲笑和指责其他国家的抗疫不力不灵，这种做法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公众当中招致强烈的反感甚至憎恶。许多国家的公众和政府认为，中共政权在实行独裁专制、封锁信息的同时，进行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之类的误导性宣传，是造成疫情在中国武汉大发展、大爆发，并最终祸害全中国、祸害全世界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和习近平不但不承担责任，反而把自己美化为抗疫英雄，这是对全世界的侮辱。观察家们指出，中国多年来的坚定盟友伊朗也公开地表达了对中国当局自吹自擂、持之以恒地散布有关疫情的不实信息的不满。这种局面清晰不过地显示了习近平以及他掌控下的中共当局如今在世界各国名声扫地，令人厌恶。4月14日，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在记者会上再度将中国发布的疫情病例和死亡统计数字称作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他说，全世界很多人以为这场疫情就像是流感，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流感更少，这些看法都是基于来自中国的统计数字。现在看来，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跟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贾汉普尔在4月5日 也用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他所认为的中国当局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给全世界给伊朗造成损害。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当时通过中国当局禁止中国公民使用的社交媒体推特对他做出了回应，称中国卫生部每天都有记者会，我建议你仔细阅读他们的新闻再做结论。
正当美中两国就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相互指责的时候，中国军方声称美国一艘军舰非法进入西沙群岛的中国领海。五角大楼称美军将依据国际法继续航行和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在其网站首页的主要位置刊登所谓美国军舰非法闯入西沙领海的声明。这份由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发表的声明说，美国海军巴里号导弹驱逐舰未经允许非法闯入西沙领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声明说，美方挑衅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人为的增加地区的安全风险，南区部队将坚决地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针对中国军方的声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伊斯特伯恩中校在回应美国之音查询时说，美国将在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继续飞行、航行和运作。巴里号或称贝瑞号导弹驱逐舰是常驻日本横须贺美国军港、近来在西太平洋海域十分活跃的一艘伯克级驱逐舰，它配备神盾作战系统、多种型号的导弹，其作战范围超过4000海里。这艘军舰在过去3个星期里两度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发布相关消息时称，将贝瑞号导弹驱逐舰部署在第7舰队作战区域的前沿，是为了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军方没有对贝瑞号导弹驱逐舰这次在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领海内航行提供行动细节。此前美国军舰采取类似行动时，五角大楼曾说，这类行动是为了挑战中国在这一领海过分的海权主张。上星期五，五角大楼发言人赫夫曼说，如果美国海军不去南中国海行动，中国在那里的活动会更加的嚣张。
I think the operating assumption would have to be that they would likely be more aggressive in their efforts to expand.
赫夫曼说，我想我们必须要这样去设想，假如我们不在那里行动的话，他们会更加咄咄逼人的在那里实施扩张，加强海军在那里的活动。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考虑是让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国看到我们致力于地区的安全。中国在1970年代的海战中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不断加强对这一海域的控制。4月初，中国海警船在这一海域撞沉了越南一艘渔船。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在三沙市之下设立南沙和西沙2个行政区，称这个行政区陆地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但管辖区域涵盖近200万平方公里。上星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当局利用全世界专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时机，对台湾军事施压，并胁迫他在南中国海的周边的邻国，甚至还撞沉一艘越南渔船。美国强烈反对中国的霸凌行为。同一天，五角大楼发言人赫夫曼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也说，中国政府使用匿名和署名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散布新冠病毒疫情及起源的虚假消息，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向国际社会充分的分享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中国军方在星期二指责美国军舰闯入西沙群岛的声明中也提到新冠病毒疫情，声明说美方应把精力放在本国疫情防控上，为国际抗击疫情多做有益的事。迄今为止，数以千计的美国军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包括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上数以百计的水兵。这艘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航母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停靠在关岛，大部分的水兵已经上岸接受隔离或康复。但是呢，美军说如果有需要，这艘航母可以随时出海打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机构最近发出通知，要求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对马匹进行严格检疫，防堵非洲马瘟。中国官方对非洲马瘟的称呼引发网友的议论，他们认为这其实就是双重标准。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此前，中国官方将外界对武汉肺炎的称呼不以为然，认为这个称呼带有地区性歧视。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官方指责武汉肺炎的说法是地域歧视，却直呼温州马瘟而没有感到任何不妥，其实就是一种双重标准。泰国今年三月底发生致命非洲马瘟，数百匹马死亡。中国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海关总署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海关、动物检疫部门以及与动物疾病控制预防相关的机构做好检疫、防疫、监督工作，切实做好非洲马瘟疫情的防范。中国农业农村部在通知中提到的非洲马瘟不下十次，引发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认为，中国的官方在描述一种疾病的时候，将地球上某一大块陆地的名称放在疾病的前面，而不允许在原发于武汉的肺炎前面冠以武汉两字，这是在执行双重标准。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学者邱月守博士认同网友有关双重标准的判断，他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是双重标准，而且是一种霸权语言。中共它一直它就是这样，就是一种非常霸凌的一种语言，这就是他们那个党国体制集权体制下的一种语言常态，就是他不许别人说他，他能够就是随便把别人污名化。历史上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可以举出来，就是他们的双重标准的事情太多了，只许他自己放火，别人不能点灯。那么武汉是病毒发源地，这是一种事实判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地域歧视、污名化。
今年年初，中国武汉市爆发传染性极强的致命性肺炎，继而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外界在描述这种肺炎的时候，自然前面冠以武汉两字，武汉肺炎或武汉 virus 作为非正式的名称使用，一是因为这种特别的肺炎首先发生在武汉，二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官方名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月11号在瑞士日内瓦宣布，将武汉发生的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命名为 COVID-19，对应的中文全称是2019冠状病毒病。不过中文媒体或者中文语境中仍然使用简称，比如新冠病毒、新冠肺炎等，而且这类简称都能安全落地，只有武汉肺炎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月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个别美国政客仍然使用武汉冠状病毒一词的评论是，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世卫组织的决定，迫不及待地借新冠病毒对中国和武汉进行污名化。耿爽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表态。当时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据报3月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武汉冠状病毒，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而中国官方人民网2月13号刊发署名王平的文章，指责使用武汉肺炎是带有侮辱性、歧视性、针对性的称谓。王平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台湾卫生福利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王平的文章说，该中心跟世界卫生组织唱反调，说岛内媒体报道仍可简称为武汉肺炎。旅美作家林沧州认为，网友关于双重标准的判断是准确的。他说，双重标准在中国是经常的事，对自己有利的事就与国际接轨，对自己不利的事或者不愿意与国际接轨的事就说是中国国情。林沧州认为，用地域命名一种疾病没有任何的问题，至少能说明这种疾病始发地，不存在地区歧视的因素。林沧州特别提到歧视的问题，他说，
觉得你歧视的，但实际上来讲，就是在中国大陆呢，就是
歧视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地域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那大多那公然的就是这个要党员嘛，这都是与文明世界背道而驰的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们指责别人歧视的时候，先照着镜子看看你们自己有没有歧视。
网友认为，中国官方在武汉肺炎和非洲马瘟这两个称呼上所表现出的态度是一种双重标准的尺度。这些网友既有社交网络平台推特的推友，也有中国国内新浪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的网民。新浪微博网友的相关评论仍然留在非洲马瘟新闻下面的评论区，没有被删除。中国新京报新浪微博账户有关非洲马瘟的新闻下面有超过3000条跟帖，其中有不少网友提出疑问。邱月守认为，新浪网友只是在陈述一种事实，一种比较，而且网友的用词比较巧妙，不是直接骂政府。他说，现在民智已经开启，特别是表现在网络上，政府方面不正确的表述，网民一眼就能识别出来。邱月守说，网络时代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已经完全打破了中国党媒官媒的语言垄断。非洲马瘟是由非洲马瘟病毒引起的麻鼠动物的一种急性或者亚急性传染病，只能通过昆虫传播。马对这个病的易感性最高，病死率高达95%。据百度百科，中国尚无此病发生。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台湾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模式近来正受到许多关注，一些国家也希望以台湾作为参考对象，了解台湾如何有效防控疫情扩散。对此，台湾数码部长唐凤说，台湾模式成功的重要元素就是信任，人民与政府彼此信任，防疫政策才能够有效执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与台湾行政院主管数码事务的政务委员唐凤就台湾对新冠疫情的防疫模式举行网络对话。大西洋理事会执行副总裁威尔森指出，台湾的成功故事远远超过他在公共卫生方面所提供的经验。当世界上一些威权体制错误地将美国和欧洲爆发疫情当作民主制度根本弱点的证据之际，他说，台湾示范了民主体制如何运用它的核心力量，包括透明化和公共信任，来提供全球援助，并且与美国及其民主同盟和伙伴协调有效的全球反应。威尔森表示，台湾应对新冠肺炎的创新做法和经验将有助于美国及其同盟和伙伴推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让这种秩序能够比以往更为强韧和协调。唐凤在说明台湾的防疫作为时表示，自2003年 SARS 病以后，台湾就建立了应对疫情的标准程序。去年12月31号，中国的李文亮医师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警告被台湾网民转发，引起政府疾控人员警觉后，疾控单位立即以 SARS 又来了的模式，在相关法令下启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隔天开始限制武汉航班入境，并动员全社会力量展开防疫工作。唐凤说，截至4月29号为止，台湾已经连续16天没有本土感染的病例。从这个防疫过程的启动，唐凤说，他得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是公民社会信任政府的程度足以让他们敢在公共论坛上谈论可能有新的 SARS 病爆发的事情。第二，是政府信任人民的程度让他们能够认真地看待这个警告，把它视为是 SARS 病再次发生。这是自2003年之后大家都在准备的。唐凤认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彼此信任，和 和台湾是一个开放社会有极大的关联。对于主持人问到在防疫中极为重要的隔离措施，例如电子围篱可能涉及监控和人民隐私的问题，台湾人民是否对此有所担忧？唐凤的答复是，当然这是监控，当然这也侵犯到人民的隐私，至少在那个隔离的14天期间内是如此。不过他解释说，由于在 SARS 病期间台湾医院曾经被隔离，台湾的宪法法庭对此有过裁决，认定这种做法并不违宪，不过也建议能再加以改善，例如在实施隔离时有固定的期限和范围，并尽量减少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因此对于中央流行疫情的隔离措施，有超过90%的民众表示可以接受。唐凤再次强调，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抗疫，是因为采取了全社会的做法，这不是政府高官下令要民众服从指令，而是人民自愿遵守防疫措施，民众也会相互提醒遵守防疫措施以避免感染。有了整个社会的合作，台湾才能够至今保持大致正常的生活，除了少数行业因无法维持社交安全距离而禁止营业外，台湾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处于紧急状态，民众情绪冷静，照常上餐厅、上学和工作。尽管台湾抗击疫情的做法得到 91% 民众的支持，但唐凤说他也没有忘记还有 9% 的人并不接受政府的隔离措施。虽然比起其他生活在严格的禁足令或居家令之下的人民来说，台湾民众已经相对非常幸运，因为那些人失去更多的隐私和社会自由。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感谢这些不接受政府防疫措施的民众。唐凤说，这些人的确能够让政府保持诚实，他们要求政府对所有采取的作为负责，因为政府是在正常法律规范下这么做，并不是因为紧急法才实施这些措施，所以他要感谢这 9% 的人，因为他们让政府保持诚实并负起责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澳大利亚要求中国大使就经济威胁的言论作出解释。上个星期，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扩散进行独立调查。中国驻澳大使程敬业威胁说，中国会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留学和旅游。那么国际社会能不能成功地展开独立调查？中国是否真的会抵制澳大利亚的贸易？如果这样做，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来分析和点评。下面是分析和点评的具体内容。
冯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说，要在5月份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上，要提议这个国际社会来支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扩散进行独立调查。那澳大利亚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赞成呢？
我认为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建议，它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啊。这么重大的一是国际性卫生事件，公共卫生事件波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来万人染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1万，但带来的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损失更加不可估量，所以这个国际社会有充分的理由去了解真相。其实是两个真相，一个是病毒的起源，另外一个呢是疫情 爆发和传播的真相，它如何爆发，如何失控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讲了解真相是内在于人性的，人要去追求真相的激情啊，不可阻挡。
这是符合这个澳大利亚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的。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7号的记者会上他说，中国首先报告了疫情并不等于疫情就是从中国起源的。那按照常理说，现在起源的这个源头啊，大家还是不是那么的明白。那中国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想了解到底是哪里起源的？如果真的是实验室的事故的话，那也可以做好以后的亡羊补牢工作。那还中国，如果不是在中国起源的话，也是还中国一个清白。那中国现在这个竭力的拒绝调查，他是在担心什么？
我刚才讲过是两个真相。一个是这个病毒的起源相对说来比较复杂，在国内的宣传里头满山遍野的是对病毒起源有过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说美国军人在去年这个军运会时候把它带进去的，而且中国的很大部分的国民都闪现这样的一个阴谋论，包括我的很多同学朋友同事，就是大学的教授博士一大堆，这蛮恐怖的一个阴谋论。这也是引起美国反击的理由，因为当他们知道有这么个阴谋论在国家在中国流行。但是现在其实国际社会和澳大利亚现在提出来的调查重点不在这个病毒的起源，而是在这个疫情在武汉爆发，它就是涉及到中共最初中共当局最初隐瞒疫情很长时间，然后去打压这个吹哨人然后就让这个疫情失控以中国本身有法律，国际上也有国际卫生条例，就是政府当局是有义务及时的公示这样的传染病的疫情，而且采取有效措施来去防控它避免它传播开来。而中国从现在 available 的信息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呢现在惹什么大的祸，就冤有头债有主，就是总会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而现在两三个月来中国和世界上公布的信息很多，其实最大的这两个嫌疑对象，一个是自身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中国疫情防控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他的保密制度，他的保密法，把这个数据啊疫情都当成秘密来保守起来，不给任何人公示。另外的是包括他的这个新闻控制，就是言论控制，隐秘的控制信息，打压这个言论自由，这样的一些制度。那还有这个制度性的造假，就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是有制度上的根源。所以当这个怀疑对象变成这个两个对象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中国政府他对这样的问题非常敏感，他不想让国际社会来真正的去了解这些真相。所以你可以去理解耿爽还有其他外交官们他们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
那你前面提到就是在中国流传的这样的一个阴谋论，那也可能是通过独立调查以后这个阴谋论就会破灭。
是的，因为现在我讲过，因为你要看到它的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中国的在武汉最初去收治，就是现在已经知道是叫做新冠病毒肺炎，他是十二月初，十二月一号或者十二月几号，他已经收治了几个病例，然后到一直到一月二十号才向社会公示疫情。也是到那之后才真正采取防疫措施。因为如果是中国按照自己中国的法律或者按照国际的法律公示这些疫情，或者及时采取措施，他是有能力把这个疫情控制住的，不让它失控，不让它蔓延到全中国，蔓延到全世界。所以这样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他担心把这些内情都暴露出来，对中国很不利，对中国的领导人很不利。
那冯博士，这个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敬业他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的老百姓可能会不喝澳大利亚的酒，不买澳大利亚的牛肉，甚至呢会抵制到澳大利亚来旅游或者留学。你怎么看这种经济讹诈的言论？中国有没有能力真的来抵制澳大利亚贸易呢？
陈大使这种言论，它是体现中国近年来的战狼外交，它是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瞠目结舌，他本身整个言论真的有失国格，有失国家形象。他这个用这种非常蛮横的经济讹诈手段，特别是把这个中国民众、中国老百姓绑上战车，把中国老百姓当成外交工具。说不来澳大利亚旅游，不来澳大利亚留学，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引起世人非常大的反感。如果具体讲，他中国现在用这个经济方式或者经济讹诈，说近几年来已经用过很多回，比如抵制韩货、抵制入货、抵制这个瑞典的这个三文鱼，什么很多方式他做过，而这东西呢，他是已经在世界上已经是名声狼藉，就这种做法。要具体到澳大利亚而言，他的在贸易上，可能中国的外交官们高估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性，就是澳大利亚他本身，如果说双边贸易而言。表面看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性很强，因为26%到30%左右的这个出口都出口到中国，占它这个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这个外贸比例。但是你看它的商品结构，就是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煤矿、天然气等这些原料，是中国的刚需，中国离不开的。这么价廉物美的原料，他在别地方拿不到的。他如果澳大利亚不卖给他，那中国很多产业会失火。而这个陈大使提到的另外一些商品，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牛肉，澳大利亚的红酒，他很容易就会找到替代市场，他并不是非得卖给中国。所以这个中国并不占优势，所以他这种恐吓，这种我不晓得他的底气从哪里来，因为特别是目前主要的国际发达国家都在走上了跟中国脱钩的路，中国本身的压力非常大，我不晓得他们这样的做法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另外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官媒也加入了这场战争。中国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 po 了一段文字，引起了蛮大的反响。他说澳大利亚像是粘在中国鞋底上的口香糖，要找一块石头把它蹭掉。他还喊话说呢，中国人和澳大利亚做生意的时候送孩子去那里读书，都需要有更多的风险意识。那经历了这样一段新冠疫情的洗礼之后，中国老百姓对官媒的喊话是不是还有那么大的这个响应力？
你举这个例很有代表性，其实是胡锡进这里的同行了，在媒体界，其实胡锡进已经是臭名昭著，在国际舞台上是变成一个笑料。他的话不一定可以去那么重视他那么当真，因为他是喜欢那种风格。他当然有一些在我们叫小粉红里头有一些拥趸，但是国际上并不很重视他的言论，有时候是把他的言论引出来做一个笑料。你提到这个严肃一点的，就是中国的官媒对民众的影响力其实是越来越弱，因为现在翻墙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多，不完全是依赖官媒获得信息他们的分析能力也越来越强，所以这个所以某种意义上失控，包括小粉红本身现在也分化得很厉害。对胡锡进这些人他们的刑警并不是很好的。
那非常感谢这个冯崇义博士，您还有什么要补充吗？您对这个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个关系的走向有什么看法？
我还是期望两个国家这个经贸往来会继续维持下去。其实这些年在政治上两国有很多分歧，也有很多争吵，但是这个贸易本身从来没有下降，一直在往上走，也就是讲这个有些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问题是在两国怎么管理这个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冲突。比如讲现在这次提到的这个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来成立国际调查团去调查这个疫情爆发的真相或者病毒真相，在澳大利亚这边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你这边是很小很小的事他都会组织独立调查团，里面大一点的事叫 Royal Commission， 他们是维护这个法律的尊严，维护这个公益，他认为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包括中国在内，你要是自证清白，要管理清白，那你就是成立一个中立的独立的调查机构来去把真相展现出来，如果你没做错任何事，那你就是去争取把你的这个真相讲给这些充分的去跟调查团调查小组合作来去弄明白真相，所以这个是非常平常的事。可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它是一个共产党，它本身是搞地下斗争过来，它现在掌权70年了，它还是神经兮兮的，对任何事情都保密，这个包括疫情，包括各种数据，它做了很多假的动作，包括这个制度性的造假，所以它跟这个国际惯例国际制度还是有很大的冲突或很大差别，他需要去怎么去管理这样的一个不同，然后去怎么去走到同一个步骤里头去，就是在你如果想相向而行的话，他这个在制度和价值观上他必须有一些沟通，要不他这个是很难办的事。
非常感谢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博士为我们做的点评和分析。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